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真道分解。
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研读诗篇，所要研读的篇章呢是诗篇第十九篇。诗篇第十九篇在近代大文学家 C.S. Lewis 路易斯他在谈到诗篇第十九篇的时候曾经说过，他说这篇诗篇呢是诗篇中最伟大的诗篇，也是世界上最优美的乐章。如果从神的名字这个角度来看诗篇第十九篇的话就很有意思了，因为从神的名字的角度看，一到六节对上帝的称谓是称呼他为 Elohim。 Elohim 在希伯来文当中翻译成是神，因此从第一节到第六节神的名字用 Elohim 用神这个字，可以看到他整个的焦点是在上帝的创造上面。而七到十四节整个下半段所称呼神的名字则是亚卫这个字，亚卫这个字在和合本圣经翻成是耶和华。我们知道耶和华或是希伯来文的亚卫呢，在旧约圣经的处境里面常常是跟盟约有关系，也就是旧约的神学当中很重要的约的神学。所以有学者就从神的名字的角度来把这一首诗分成两个部分，也就是一到六节称呼神为 Elohim， 以及七到十四节称呼神为亚卫。但是呢，如果从内容上来看的话，第一部分则是赞美神所创造的万物啊，第二个部分则是在称颂上帝的诫命，也就是神的律法圣经，第三个部分则是诗人一种个人的祷告，是在十一节到第十四节。所以从内容的角度来看的话，就是一到第六节是讲创造，七到十节呢是在称颂神的诫命、神的律法，也就是圣经，而十一节到最后的十四节则是个人的一段祈祷词。下面呢，张德仁在一段音乐之后要为您来朗诵一下诗篇第十九篇，之后就要为您一节一节的来研读、来剖析诗篇第十九篇，并且从诗篇第十九篇让我们做一点反思，看看上帝要对你我生命说什么话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，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，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耶和华的道路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、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 蒙悦纳。首先我们先来看诗篇第十九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。第一节到第六节呢，它是一段赞美，它在赞美创造主。其中的部分呢，可以包含三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一到二节，是穹苍呢，他们荣耀神。三到四节的上半部提到的是无声的赞美。四节下半部到第六节提到的是太阳的荣美啊。一开始呢，在第一段的第一节当中说，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个地方呢，很多学者喜欢就诸天就穹苍的部分去做字义的分析，比方说诸天就是天空，然后穹苍是太空等等，诸如此类的分析呢，可能都模糊了当时的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一种文学的笔法，就是对仗的笔法。换句话说，你可以从第一节里面很清楚的看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诸天跟穹苍是相对的，诉说跟传扬是相对的，神跟他是相对的，的荣耀跟的手段是相对的。换句话说，诸天跟穹苍在这种文学的对仗笔法当中，它是一个同义的名词，它所指的呢，乃是这个覆盖大地的天空。因为在当时来讲呢，犹太人他们认为天上就是上帝的居所，包括像诗篇第89篇45节或是123篇的第一节都有类似的一个暗示。因此这地方提到的诸天跟穹苍，就跟下面第二节的在希伯来文当中的天天和夜夜，在和合本圣经翻成是日跟夜，这都是相连在一起的。因为日呢，在希伯来文当中所指的含义是很丰富的，它的内容呢包括蓝天白云，包括高照的太阳，也包括明朗的白天呢。相对来讲呢，夜的意涵也很丰富的，它指的是黑暗的大地，还有明月繁星的晚上。事实上因此第二节所提到的日日跟夜夜，或是你翻成天天跟夜夜呢，这些都是指着天上的景象。这个地方诗人是在仰望天上的景象，并且呢借由欣赏天上的神的创造来表达对上帝的赞美。在第二节呢，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。在希伯来文当中呢，可以翻成天天发出言语，夜夜传出知识。他所要传达出来的一个基本信息，就是这个上帝所创造的天空，上帝所创造的大地，夜以继日，日以继夜，循环不息的在那地方见证上帝的信实与上帝的作为。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上帝在创造上的恩典。比方说在今天早晨呢，德仁才听到一位老师他在做见证，他分享到他后来去爬山，在爬山的时候因为山上的空气很稀薄，后来他就生病了，以至于他才慢慢思想到，原来在平常在平地上面，他忽略了在他四周所充满的是很丰富的空气。当人有高山症的时候，要到高山上面才会凸显出来，但是事实上当我们周遭充满着丰沛的空气的时候，这都是一种恩典，都值得我们向上帝来赞美。同样有许多的科学家，当他们研究天体的运行，比方说牛顿，他不由得要发出赞美来。有一回牛顿呢，他就制造了一个太阳系的模型，有位朋友就在称赞牛顿说，牛顿你好厉害哦，你把整个天体的运行都可以透过模型的方式创造出来。牛顿这时候跟他的朋友说，不，这不是我创造的，乃是上帝创造的。的确，当很多科学家看到整个宇宙运行的轨道是如此的精细，如此的精准，可以说是差之毫厘，失之千里。在人看来，明明这背后有一位设计者，明明这背后有一位创造者，可是人却很泯灭良知的，用很表面、很肤浅的哲学思潮去否定了上帝的存在， 以无神论来凸显自己就是神那样的一个欲望的本质。因此第十九篇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回到观察大自然里面，透过上帝在大自然当中的一般启示来管窥上帝的伟大。第三节说，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，好像第三节所凸显出来的一个画面是没有任何的声音，在一片完全的静寂当中，可是在大自然的默默无声当中，也在见证着上帝的伟大。当我看我女儿的书，在有一期的自然杂志当中是介绍竹子，我就看到竹子怎么样一天一天的长大，怎么样突破泥土，怎么样慢慢的长高，它的内部如何的变化，这些变化这些成长都在诉说着上帝创造的伟大。然而这一切的背后是没有声音的。在希伯来文当中第三节，你也可以翻成没有哪一句话哪一个字是听不到的。如果从这个翻译的角度是正确的话呢，就带来另外的信息。如果第三节另外的翻译是没有哪一句话没有哪一个字是听不到的，那么如果这个翻译的角度就是在回应第一节跟第二节，事实上这些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，整个创造的万物是何其的精细，何其的伟大，在暗示着这背后有一位创造主，这背后有一位设计师。然而这每一个声音每一个说话都是一种提醒，然而人类却听不到。因此如果从第三节的翻译的角度，它就是一个反讽，没有哪一句话没有哪一个字是听不到的。在新约的罗马书第一章第二十节，保罗也很清楚地说道，自从造天地以来，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，虽是不能见，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，叫人无可推诿。因此当国内也处在一个无神论的一个时代当中，我们怎么样透过大自然的一般启示，也告诉我们周围的朋友 No 不是的，这宇宙不是大爆炸的，它太荒谬太肤浅太缩头乌龟了。我们明明知道这背后有一位设计师，而那位设计师就是那位创造主，而圣经告诉我们那位创造主就是耶和华，就是上帝。第四节说，他的亮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。这地方第四节特别把主题放在太阳当中啊，就很多学者在讨论说，为什么不提别的创造物，而要单单提到太阳呢？有一些学者就从当时的背景来说明，比方说当时的巴比伦人，或是我们所熟悉的埃及人，或是米索波大米人，他们都错误地把太阳当作是最大的神，就是太阳神。因此古代的时候，在当时的处境，有很多人是被拜太阳的，有这种拜太阳的风俗。所以这个地方诗人就提到了太阳也是上帝所创造的。而这观点当我们应用到我们生活就很有趣了。当很多人在拜偶像，拜木头神，拜石头神，拜一个东西会显灵，不过它是一个受造物。因此从太阳，从第四节这个角度也提醒我们，人常常在膜拜的那个东西的本身，它也是一个偶像，它也是一个受造物。我们所要拜的不是那个受造物，而是创造受造物的创造主。人是活在很多的矛盾里面，中国人有很多拜祖先的习俗，我们会拜那个祖宗的牌位，我们认为祖宗牌位会护庇我们，我们认为祖宗牌位会显灵。可是同时我们又矛盾的相信在民间信仰当中的轮回的观念，如果你把轮回的观念跟祖先崇拜放在一起就很有意思了。如果祖先死了之后他轮回掉了，换句话说他已经重新的投胎转世为人或是为其他的动物，可是你却还在那地方被拜那个祖宗牌位，因为祖先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。如果真的祖先牌位会显灵，我亲爱的朋友，而所显灵的不是祖先的本身，那他是谁呢？他是一个伪装的，他是一个说谎的，他是一个伪装的灵，是一个说谎的灵。圣经告诉我们的是邪灵。 因此人间很多的膜拜，很多的崇拜，很多膜拜的受造物都在在的凸显出来人的无知。这地方第四节的亮带指的是他的声音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，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。因为当时的人觉得夕阳西下的时候是让太阳是回家了，所以他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一个日出日落的一个循环，所以觉得呢，上帝有为太阳安设帐幕，让太阳可以回家休息。当然我们不是从科学的角度来做理性的批判，而是当时这种文学的描摹是要凸显一种宇宙的循环，透过宇宙的循环来看到上帝是那个历史舞台上面创造的主宰。第五节说，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，又如勇士欢然奔跑。这地方第五节呢，诗人他用了一个拟人法，他把太阳说成是一个出洞房的新郎，又好像一个勇士哦，他很努力的在跑步啊。我们知道呢，新郎出洞房，他的脸上所散发出来的光辉呢，是容光焕发的，非常欢喜，非常快乐。而勇士呢，他奔跑就快捷如飞，充满了精力。因此这地方所描摹的太阳的拟人化，是在凸显出来太阳的荣美，然后太阳的荣美是如此的美丽，如此的光鲜。那么创造太阳的主宰岂不更荣美，岂不更光鲜，岂不更伟大吗？第六节依然是提到太阳，他说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。因此十九篇的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就是从观赏整个穹苍当中上帝的创造，也举到太阳的荣美。这荣美的背景，当然当时对于太阳神有一种膜拜的仪式，而诗人也透过太阳的荣美，看到太阳是上帝所创造的这样的角度来凸显，既然太阳很荣美，那么创造主一定更加的荣美了。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，也来安静一下，我们待会就进入到第七节到第十四节。
圣经的真理，经得起时代的挑战。圣经的真理，提得起生命的重担。圣经的真理，胜得过岁月的苦难。现在，就让张德仁与你一起研读圣经，把握真理。
好，我们现在就回到第七节到第十节。第七节到第十节呢，是一个对仗相当相当漂亮的一个文学表达。在希伯来文当中呢，第七节到第十节是很漂亮的。怎么说呢？我提到呢，第七节到第十节是在颂赞上帝的律法，也就是圣经。而从第七节到第十节，对于圣经的描述有六种描述。哪六种描述呢？第七节所提到耶和华的律法，以及下半段提到耶和华的法度，第八节提到耶和华的训词，以及下半部提到耶和华的命令，还有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，以及下半部耶和华的典章。有一些喜欢做字义研究的学者，就喜欢在律法、法度、训词、命令、道理、典章当中去做文章啊。可是呢，如果从这么美丽的一种文学对仗当中，其实我们不必就字义的部分去做多加的分析啊。我们只要了解到呢，事实上这六种包括律法、包括法度、训词、命令、道理、典章，它都是一个圣经，都是神的话的一个代表。 而且从他的所有格当中就可以清楚知道他是指的是上帝的话，因为在每一个名词的里面都有一个所有格来诠释，就是耶和华的，这是耶和华的法度，这是耶和华的律法，是耶和华的训词，是耶和华的命令，是耶和华的道理，是耶和华的典章。此外呢，从第七节到第九节当中也提到他的性质，神的话的性质。第七节提到呢，他的律法是全备的，下半部提到耶和华的法度是确定的。第八节提到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再来呢提到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第九节说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再来说耶和华的典章真实。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话语透过诗人的表达提到六种特质：全备、确定、正直、清洁、洁净、真实。此外，神的话语会带给我们人生什么样的影响的效力呢？从第七节到第九节也有很清楚的说明。第七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，再来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第八节耶和华的训词正直，能快活人心，再来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第九节耶和华的道理洁净，存到永远，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。因此看到上帝的话语有六种很重要的功用，就是能苏醒人心，能使愚人有智慧，能快活人心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存到永远，全然公义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乃是我们一生所要追求的。上帝的话语，如果我们人是在沉睡的里面，你看不清楚这世界的一切，透过上帝的话语，圣经的价值观帮助我们，我们可以苏醒人心，可以使愚笨的人可以有智慧，可以使我们沉闷的心思可以快活起来，让我们看不清楚的眼睛可以明亮起来。而且神的话语不像钻石一样有半衰期，会慢慢的衰败，神的话语存到永远，而且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当中，上帝的话语全然公义。最后呢，诗人就用一个很美丽的画面，因为上帝的话语是在那种多样性跟果效，其实呢都是为着人的好处。因此第十节，诗人就用上帝的话语像纯金一样的贵重，一样的宝贝，比上等的蜂蜜更可口更香甜，来做一个比拟。第十节说，都比金子可羡慕，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蜂房下滴的蜜甘甜。我亲爱的朋友，这地方我们可以从两点来做一个反思。如果诗人他真的体会到上帝的话语可以成为他生命的苏醒，可以成为他生命的智慧，可以成为他人心的快活，可以成为他明亮的眼目，可以存到永远，可以全然公义，你对神的话的体会又有多少呢？还是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马马虎虎，甚至于我们常常把神的话语存在脑袋里面，我们不愿意在每一个愚笨里面求神透过他的话语赏赐智慧给我们。诗人用非常美的画面，另外一个画面诗人用很丰富的图像，用蜂蜜用金金来形容上帝的话语。如果诗篇是帮助我们学习祷告最好的一本教本的话，我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否常常把我们生活周遭点点滴滴，甚至于发挥我们的联想力，在祷告里面让我们对神的赞美是丰富的。诗人说是比上等的蜂蜜更可口更甘甜，我们对神的话语当我们要发出赞美的时候，我们是否常常词穷呢？让我们透过生活周遭敏锐的观察力，把这一切都化作向上帝祷告的赞美，好吗？当然如果从新约的角度再来看第七到第九节呢，它的观念就更丰富了。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话语呢，在希腊文当中是 logos， 是道，在旧约当中也是上帝的话。而这个道这个字呢，在约翰福音当中告诉我们是道成了肉身，它的字的含义是指的是耶稣基督。而透过耶稣基督生命当中所彰显的福音，我真的觉得它是那个上等的蜂蜜，它是那个纯金的金金，它实在是比这一切都更美好。 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所成就的救赎，乃是那个律法当中最高的启示。好了，接下来到第十一节，第十一节呢是一个转折的语气。第十一节提到的是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。有许多学者就去研究警戒这个字，因为警戒在上下文当中好像在翻译的准确度上面好像是很模糊的。因此当我们去查考警戒这个字的时候，发现它的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呢是得蒙亮光。如果得蒙亮光这个翻译是正确的话，就很有意思了。第十一节说，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得蒙亮光。我们透过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亮光，让我们应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，可以上帝的话语成为一个方向的指引。因着上帝的话，神的仆人得了亮光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。诗人说到，要应用在这个时代当中，成为光，成为盐，要得蒙亮光的基础乃是上帝话语的应用，并且呢，你一生愿意持守上帝的话语，便有大赏。什么大赏呢？其实从上文部分就已经暗示我们了。神的话语的功用，能苏醒人心，使愚人有智慧，能快活人心，能明亮人的眼目，存到永远，全然公义，甚至到新约，这个道成了肉身，成了十架的救赎。这恩典是何其的浩大，而都是要白白的送给你。在第十二节之前提到世界创造的伟大，以及诗人对上帝的赞美之后，整个的焦点又转移到了如沧海一粟渺小的人。而这样渺小的人，上帝却愿意施予救赎的恩典。因此十二节说，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？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。这地方诗人明白第十二节面对罪有一个很关键性的提醒。人的犯罪通常是由小的罪开始，逐渐失去了对罪的警觉，而越犯越大，犯了滔天大罪。这地方诗人求神帮助他，对于那个隐而未现的罪求神来光照。我亲爱的朋友，是否在我们生命当中也愿意有这样面对罪的态度，是很谨慎，是很小心，因为在每一个细节当中求神来鉴察的。十三节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十四节说，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期待诗人这样面对罪的态度，他口中所说的话，心中所想的意念，都希望可以得神的悦纳。期待你我也有这样的心，向诗人来学习。